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是，也就是心里面想的，主要那个听众是弟兄姐妹，所以是个更好的一个地方。那个，题外话就是那个，昨天在读那个哥林多后书，就是，就后来就读到里面有讲说主就是那灵。所以心里面就是特别感动，Lord is the Spirit，capital Spirit。对，也就是，这个香港特会，其实我去参加这个也是圣灵在我里面，我待会会分享，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所以我是希望说也是能够借着我的分享，求那个圣灵继续在我里面做工，也在我分享的时候能够。圣灵也在弟兄姐妹当中做工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聚会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大家后面可以看到很多那个高楼，就是香港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比较香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然后 remote 的一个 area，然后就是还是有很多这种有一些这种设施不在高楼里面，所以我们聚会不在高楼里面。特会是那个由就原来那个白美大陆施工使团就先。现在改前几年吧，应该是改成这个叫华人牧者团契主办。这次那个聚会的主题呢，就是活出属灵的真实。张杜嘉牧师在这个大会里面有个特别的信息，就是特别谈到这个属灵的真实。他特别谈到这个他的那个信息，就是在这个真实上面。着眼点就是讲了一堂信息，讲得非常好，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就说他信息里面也分享到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一定不可能永远是真的，就是说就是会露馅的，就是说，对，所以参加这个特会，我也其中有一个得着，就是说也是鼓励自己进入这个属灵的真实，就是说我们要在属灵的真实里面来成长。那个聚会是从星期一的下午开始有报道，晚上有就开始有信息，然后到周五的中午结束。参加人数这次大概有500人左右，今年是比较少一些，以往听他们说大概要700-800，对，今年大概是好像有一些人大概来不了，去不了香港，对，大部分来参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是从大陆来的，基本上，而且主要是大陆的家庭教会，这个家庭教会。包括农村的家庭教会，也包括城市的家庭教会。参加的人大部分是教会的就是童工，对，包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还有做全时间的一些童工，就是。那我就是分享，因为我这个就是主要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嘛。所以主要是还是侧重在自己的这个方面了，来分享了，对，那我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大概有几个两个星期前那个前大概什么时候我忘了，反正不一个多月前啊，应该是，就是说有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去参加这个海外特会，我就把这个事情也就放在祷告里面。祷告里面就说心里面很平安，然后就后来就是，我觉得到一个点上就是说还是需要跟大家跟人交通， 跟交通，然后我就有一次就是跟李辉弟兄有一个交通，就说问一下香港特会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截止，然后我们教会的这个可不可以资助，比如说这方面因为我们教会是有这个参加海外特会的一个资助2000多块钱的一个 budget， 对，但我不清楚有没有已经被还有没有了，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被用掉了，对，这方面我都不太清楚。我就跟李辉交通，李辉就是说他挺鼓励我去的，他然后他说我们教会好像budget的还基本上都还在，对，是说可以，如果我要愿意去的话，他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跟弟兄姐妹跟同工们交流的话，应该资助的可能性应该挺大的。然后我跟李辉交通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到底是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那个香港特会。对，我当时的交通的点就是说，其实我也是，我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我要去做服事啊，或者是或者要有什么事情要做，好像也不是说为了要做什么，好像就是当时就觉得心里面好像就有感动，希望能够去参加一下。然后那个主要还是就是说看神的在这个特会当中是怎么来带领我啊，如何来带领我。李辉对我这个交通也比较认可，就是说就是去看神怎么来带领，既然有这样的感动，就是看神来怎么来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后来我也跟学院商量这个事情，因为还是一个 long trip 嘛，另外我也要 take 一个 week 的 vacation 啊，从自己的那个假期当中。对，然后学院他就是比较 concern 是说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感动，还是我自己有什么其他想法对，如果他就后来跟我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你自己出钱，教会不给你出钱，就是假如你不用教会的钱，你如果我们自己出钱 OK， 你所有的费用你自己出，你还是会不会愿意去。对，其实我在那个他的这个问题到我这里面以后，我在大脑里面就犹豫了一下，因为我首先很奇怪，我说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我说教会有资助，为什么说不要没有资助呢？我说我这个好像就是绕不过来感觉啊。那后来我明白他意思了，真的明白意思。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我的答案还是 yes。如果我确实是我，如果这个感动从神来的，没有资助到，我也会去的。我愿意花，其实就是花自己花钱去的，还是也是愿意去，就是。他说那这样那就 OK 是吧？再支持我去。对，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交通，然后还有祷告。也这样鼓励和支持啊，然后我就后来就是确定了，要基本上确定要去，在同工会上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就分享了我这个想法啊，大家都对我也是比较支持这样。第二点就是参加特会的心态的准备和调整。参加特会之前，我记得圣台弟兄还特别为我们祷告，就自己也意识到说，其实我是不光是只是我一个人去，我也是代表LSCF 这一个部分，就是说有这个教会的祝福，带着教会的祝福的啊，去参加这样一会，都不完全是 personal 的，对，也有这个。弟兄姐妹们的期待和祝福啊，因此就觉得说肩上还是有一些责任吧，应该这样想说对。然后那个我是因为是周我看看再 make sure 一下，因为是周一嘛，那个聚会嘛，by the way 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教室，实际上就聚会那个教室的一个场景。嗯，因为周一那个聚会嘛，我是星期天晚上到，晚上十点左右钟到，所以就不太方便去找嘛或者怎么的嘛。然后大会也是鼓励说星期一下午再去报道，对，所以我就是在机场的一个旅馆，就是挺方便的。那天正好有 special price， 所以还比较便宜的一个 price， 就是订了机场的一个旅馆，就在机场就住下来了。就在机场住下来。但是那天很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订票的时候，就为了省一些钱啊，就是说省不少钱，省好几百块钱，然后就是绕道，从北京绕道再去香港，对，然后很不巧，就是从北京到香港的路上，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还是机场的东西，就是拉肚子，很不舒服，对，然后就是很累，然后到香港以后非常累，然后倒头就睡，到那地方，倒头就睡，然后第二天早上，睡醒了以后就自己也是好像觉得莫名其妙，想了很多事情，好像想了很多人啊事啊有关的，就自己特别烦感觉，对，特别烦。虽然旅馆很舒适，睡得也还可以，但是人就很烦，对。然后后来就自己就开始祷告，然后就被圣灵提醒，就是来参加这个聚会，就是要 focus on God， 在聚焦在神身上，对，而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 bother， 对，特别圣灵也提醒我特别不要注重到人身上，包括讲员，对，所以因为我们如果看任何一个人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被绊跌，有可能会失望，对，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那来这个聚会本身就是要来看神的工作，所以我就这一点呢，我对我的心态调整就是对我帮助很大，对，因为这个去参加聚会的话，第一个，而且李辉他是可能好像他是星期三才去，我们礼拜一就去了，所以我到那基本上是一个人不认识，除了阿伯克克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认识，但他们也都有事工在那边，都有事情，对，所以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遇到什么样的事，然后别人会跟我讲什么样的话都不知道，所以一切都是要放在祷告当中，对，好，就来讲那个特会的关于特会本身的分享，然后那个下午就到达这个营地，到达营地以后呢，然后先去登记以后，他这次好像很特别，因为这个登记完了以后，当时就是好像那个房间钥匙还没来，所以叫大家先登记完了以后还要等着以后再等着第二次去登记，就是分配去住那个房间，每个人房间，那房间呢是我们是住的是六个人一个房间，六个人房间就是三个上下铺啊，对，所以你要去找这个另外五个人，然后你们配齐了，然后你们就去那个给房间，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登记完了以后呢，因为他是说登记完了要等房间，是好像还等两个 hour 大概左右，那天下午，周一下午，然后才那个，所以那个大概一两个 hour 没事干，对，然后没事干，我就走到那个这个看看找他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对，然后那人很挤，就是大家都是在地方嘛，500人左右嘛，都在那个地方要那个等着那个，对，所以大家都三三两两在说话，然后就我也不太认识大家，然后我就到这个那个聚会大厅里面，我的那边人比较少啊，比较因为天热，那天天也热，然后我就这边比较凉快一点，然后比较可以清静一些吧，安静一下吧， 对，那就碰到那个阿布克里那个陈铁泉弟兄，他在忙着那个调那个 PowerPoint 调幻灯片，对，然后哎，我正好跟在那个来去参加那个香港特会之前，本来是要跟他想跟他一起走的，跟他有那个 email 联系过，对，然后他有别的事，他先回国，然后什么的，好像就是不一样，就是说行程不一样，所以没办法跟我，我就哎，我看到正好他在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对，然后问，然后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然后就很有意思，然后又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从国内来的，就是荷兰营口的一个弟兄，一个中年的弟兄吧，他也过来就坐在我们边上听我们讲话，然后讲，然后他就要开始问我们一些问题啊，然后那个，然后他说好像听到我们从那个 New Mexico 过来的，他说他也认识 New Mexico 的一些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认识了，就开始认识一个这个弟兄啊，这个河南的这个弟兄，那就很自然的，那个我们要找的这个我们要住在一起要六个人嘛，那我们就很自然说，我跟这个弟兄说，我们是不是再找另外四个人，我们就住到一起就好了，是吧？然后他好像也对他也挺赞同那种想法的，然后他就另外去找了四个人，然后后来我们就被分配一个房间，就要去那个就领了钥匙以后，这个弟兄他后来就是当时是我们那个代表，就是宿舍代表吧，他去领最后一把钥匙嘛，对，他就去领这个钥匙，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好，我们就领了以后，有好像当时是有两个山东的弟兄，还有安徽的，好像，对，但是好像除了这个河南这个弟兄讲话比较标准，就是说普通话比较那个，其他人我都听不太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因为其他那个弟兄都年纪也比较大，对，都是可能也是教会负责弟兄吧，然后他们也忙，一个是忙，然后另外一个他们说话我也听不大清楚，就是这种口音特别重，根本就很难能够交通起来。但 anyway 我们就拿了那个钥匙以后，他说就带我们去那个去房间，我们把行李拿着就去先来安顿一下。结果我们六个人走到一半的路上，就发现怎么变成七个人了？我说怎么七个人来了？原来有一个弟兄，他是这个好像是安徽的那个弟兄，他我们就赶紧坐下来 check， 说七个人肯定不对，七个人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床位，对不对？只有六个床位。所以肯定有一个人要是不对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然后就来问说，我们首先问是不是你把你的登记表都交到那个上，交给这个荷兰这个弟兄了，一起交在那里面了，都登记了，登记是房间了。结果有一个弟兄，那个安徽的弟兄，他说他没交，他说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说他这个还挺复杂的这个事。然后他那个登记表也不在身上，在他太太身上，结果是把他被登记到那个女宿舍去了。但是他呢怎么办呢？他说我不行啊，他说我们就说那你回去啊，你得回去啊，重新去登记房间啊，而且要把你那个重新弄出来，从那个女的说那个弄出来啊，然后在那个他说他不行，他说他是他边上的另外一个安徽弟兄，他说我要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的。他说我不能自己再回去，他说他不愿意，对，他说我们两个，他都想到我们一起来的，从国内一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住在一起。然后后来就问了，那说有谁是单身的自己来的，就是这六个人里面， 那 我就是老师说我是筹备过来，我还没有这个一起来的，所以就把我给踢出去了。对，反正后来折腾了一大堆，然后又帮那个弟兄把他那个 registration form 又给他弄出来，回去又找了负责安排房间的人，反正折腾了好久，然后后来说就帮我安排，然后就看说有哪一个房间还缺一个人，对，然后他们一查说哦，说这个房间还缺一个人，说只有五个，他就告诉我房间号码，说你直接找他们去吧。哈哈哈，他们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安排好了，可能，嗯，说但是说你可能要住上铺了，我说住上铺就住上铺吧，那我说，我就带着行李去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出于神的一个美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跟一开始住在一起，可能大部分人我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很难交流。对，但是后来到这个房间以后，实际上就是那个另外五个室友，只有一个就是我列了这个他们各自从各个地方来的六个地方，包括我自己。除了安徽这个阜阳农村的那个弟兄，那个老弟兄，我还不太能够听得懂他的话以外，其他人都讲的标准普通话。所以我们那个他们很欢迎我，然后而且有一个弟兄特意特别要我住在下铺，不要我住在上铺，说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安排，然后大家就是很谦让的推的，对，然后，所以其实基本上年轻的弟兄都住在上铺，然后其实还有一位弟兄，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他一定要他自己住在上铺去，对，对，然后就是特别得到照顾。对，因为我也是早上我有点恐高嘛，所以我也不太喜欢住上铺。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大家交流，我们有两个年轻的弟兄，然后两个包括我是三个中年的弟兄，还有一个年老的弟兄，对，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彼此的交谈就特别多，然后那天晚上聚会完了回去以后，大家还是交谈非常多，然后一直到晚上一点多钟，对，然后我觉得跟他们交谈就是一个得到很大的一个那个特，他们交谈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因为他们有的是教会的牧者嘛，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个见证接着一个见证，就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就是他跟你交谈的方式，对，讲他怎么信主的，怎么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是怎么做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见证接着一个见证，对，包括个人见证也包括教会的见证，对，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感觉到就是中国福音的那个震撼，就是说，对，因为我还第一次就是说国内的弟兄姐妹还有传道人他们这样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跟我讲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在他们周围是发生的事情，除了跟这个那个住在一起的弟兄姐妹的交通以外，另外一个主要的交通地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听那个信息的时候大家交流还是比较少嘛，大家就坐在那里，所以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来交流。那吃饭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两个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在南京那个服侍那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在上海服侍，他们都20几岁，然后服侍主已经十几年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就是初中毕业就去受神学训练，就是嘉陵教会的那个神学院，然后培训了大概就一两年这样，然后就出来就开始传道，就是对。然后我跟他们谈的就很好，然后另外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八个人十个人忘了，就是凑足的人数就到一个桌子上就可以开饭，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也需要是说我有个选择嘛，你到底要去哪一桌跟什么人在一起嘛，对，反正大部分都不认识嘛，所以就是自己要就有个选择嘛，对，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有些祷告，就是说一天晚上我就开始吃晚饭，就是求神给我祷告，说我应该去哪一桌，对，就是凭着心里的感动嘛，这个也没有什么真正到底是对和不对，反正就是说有神的带领总比没有神带领好吧，我是这样想，对，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坐在一桌上，然后就认识一个从北京来的，他们那个做儿童事工的一个年轻夫，他们还带着孩子，对，然后跟他们谈的也是挺好的，就是他们很年轻，然后我就是他们给我介绍很多他们怎么得救的，然后他们现在做服事当中遇到的挑战，然后需求，对，然后就是他们也谈挺高兴，然后最后那个先生还那个弟兄还专门去把他们儿童施工一个 T 恤，然后送一个给我，说专门送给我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次早饭，我去的稍微有点晚，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然后很巧，就是跟那个大会那个就是做音乐服饰的一个团契，对。然后就正好坐在他们那一桌了，就是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国内这个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都是音乐上都比较有这个有一些专长吧，应该就是对，然后就是这个他们成立一个团契，在湖北湖北武汉成立一个团契叫大卫之星音乐施工团体，对，这次那个好多的音乐，后面音乐施工是他们服侍的，对，他们也是非常敞开，然后谈了很多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理念，他们施工的理念是什么，然后他们的方向吧，他也跟我有很多的分享。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也是非常都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人，第二点就是因为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嘛，传道人有交通嘛，然后就带来一些连接，然后也服侍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吧，就是一个方面是更多的感受中国福音的震撼。另外一面开始了解国内教会的现状吧，他们挑战和需要，我想就是说，对，其中有三位就是通过他们交谈，他们有需要的三位牧者，我把特别介绍给李辉弟兄，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有约，专门约在一起，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些交流交谈，就是然后对有些服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大会的信息大会信息每天大概有7到8个信息吧，基本上，然后从早上开始，早上就是灵修， 朱建弟兄有朱建牧师有带我们早上有灵修，然后接下来早上有这个讲员信息，然后下午是专题，每天有七个专题，但是就说每个人可以去，就是时间的关系就可以选两去自己选两堂专题可以去听。专题其实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因为那个都是小教室吧，所以专题的话大概就是一二十人左右，那个这样的地方，然后讲员就是讲完了以后，然后还有一些问答，然后可以有一些交流，就是说我这里就讲了一个我去参加的一个专题，就是我参加好几个专题了，每天都有参加专题，这个就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是这个上海那个万邦教会的那个崔全牧师，他就是分享中国教会的2030这个宣教运动，他们这个 movement 在中国推动这个 movement 就是争取在这个到2030年，就是有中国希望中国能有2万个宣教士出来宣教，就到特别是讲说到这个海外宣教，主要是说对，那崔牧师他就是在这个专题分享里面就是特别分享了他这个宣教的，他从他第一次到海外宣教开始讲起，挺有意思的。他讲到他第一次的海外宣教，他们教会只有17个人好像，然后就是受到一个牧师的激励，然后就说到那个柬埔寨去宣教，对，然后他说他也那时候从来没有海外宣教的经历嘛，然后他们就一些人去柬埔寨去宣教，柬埔寨宣教，然后他们说他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柬埔寨祷告，对，所以有一天晚上祷告本来是预定是说好像一个小时，结果祷告了停不下来，说祷告了3-4个小时才结束，对，他们到那边也没有，就基本上就在那祷告，然后完了就回来了，就是对，但是他说他心里面就是圣灵给他一个很大的那个应许，就是说他们为主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在那里，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经历，他说对。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另外一点就是崔牧师他这个特别讲到中国家庭教会的特点，他是说他提出中国家庭教会有五个 DNA， 如果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当时我也没记笔记，所以就是凭着印象在后来这回想记下来的，中国家庭教会五个 DNA， 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是第一个是高举圣经，就是对神的话非常注重，家庭教会，第二个是常常祷告，就看这个他们去柬埔寨这样一个祷告的这样经历就可以经历出来，对，然后第三个他们是随处传福音，对，因为中国家庭教会是从农村开始的，很多大部分从农村开始的，所以他们很多是随走随传，就是到一个地方去传，然后靠福音养生，第四个就是中国家庭教会有很多苦难，但他们后来学会说不回避这些苦难，然后反而就是说吞吃苦难为这个养分，为属灵的养分。第五个就是家庭教会一个特点，就是神迹奇事常态化，就是经常有神迹奇事发生，这个就是就是后来我下面我要分享，就是说另外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那个申牧师，他也是讲说他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都没有读过圣经，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说他们的 他们的经历就是使徒行传的经历。他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说，哦，我们好像就这就是我们经过的。对，我们对。那个崔牧师他就是提出一个观点，当时在这个在这次这个分享专题说，主给他就圣灵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说话，圣灵给他说话，说给他感动，说就是中国家庭教会是整个全球这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清泉，就是他引证说那个就是这个全球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每过一个时期，这个就圣灵都要兴起工作，圣灵都要兴起工作，就像一个清泉一样的来洁净这个教会。对，然后有神的特别的带领，中国家庭教会也是这样，是一个新的清泉要进到神的事工里面，新的清泉是非常重要。所以是这个。那我的自己的思考与感受吧，我列了一些点在这里面。我想第一个就是我需要回答的，就是说我去参加香港特会这一个星期，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神要我学的是什么？对，我需要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初步的感受就是说，第一个，我看到了神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只有神能做的。对，第二个，我觉得我的视野被拓宽了，因为以前就是都没有怎么接触，对，都是有很多也是听别人讲的，就是说，但是这个是第一手的这种接触，所以让我的视野被很大的拓宽。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应该有神的带领，对吧？我自己需要去慢慢去理去，然后也需要去思考。第二点就是说，给我一个印象是说，中国家庭教会早期就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十几年。然后在中国家庭教会，神在中国兴起了那个家庭教会，主要是在农村，然后是非常美好的工作，非常美好的工作。然后就是最近大概10年左右，就是中国像农村教会已经进入城市，他们特别强调说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进入城市。对，对。其实我前面讲到的两个，我遇到的两个年轻的那个传道人，他们也都是家庭教，农村教会出身的，他们就是被打发到城市里面去做工的，做神的工的。我特别参加了一个专题，就是那个中华福音团契，是在中国有那个有一个说法叫五大团队。就是农村教会五大团队，他们是其中之一。对，就是好像人数有甚至有至少就很多人的，就是十几万几十万人的这样一个团队，弟兄姐妹。他们那个有个负责人是在荷兰的一个叫圣先锋牧师，他的专题，他特别讲到说这个他们那个教会，他们这个团队，中华福音团契是怎么从中国农村教会进入城市这样一个这个转变转折当中，他们是怎么 strategy 什么策略。他有很多的分享，也分享特别也有分享他们这个原来在这个包括他自己的见证，他们原来是怎么在中国农民家庭教会来传福音的，怎么服侍的。对， 所以我这里边我后来专门跟他要了一本他写的这个书，叫《中孚奋语录》，挺好的。如果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借阅这本书。他基本上概括了他们这个就是当在荷兰教会的那个历史，然后和他们团队吧，然后对要进入这个下一步，就是在中国农村城市化城镇化以后，如何来继续福音的开展，他们的很多思考都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说对也有很多见证，很感人的他里面。然后带来就是说，除了中国农村教会向城市化进入城市以外，城市教会自己也就是单从城市里面也有近十几年来吧，应该也是雨后春笋中般的这样成很多吧，就是成立吧，对，而且很多这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2000年以后信主的，然后信主以后，他们好像共同特点就是很快就开始服侍，然后服侍以后很快，然后就开始转为全职的工人，然后就有很多更大的那个服侍吧，就是说，就是说教会就开始发展很大，就是说，对，那但是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在我跟这个国内教那个我们在那个同个宿舍的也有几位传道人嘛，和教会的牧者嘛，他们也都是同样的这种看法，就是说国内教会对异端的这种侵扰有很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他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如何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圣经真理的根基上，神话语真理的根基上，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他那个我的一个室友，他就是举个例子，他就是说他看到一个传道人，他们看到一个教会说一个传道人被转入那个东方闪电，就传道人自己，然后整个教会全部进入东方闪电，对，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不是就是完全是跟着人的，他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他的带领的人偏离了，整个教会全部偏离，对，完全没有分辨力，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挑战，对，另外一点就是这次特会里面有很多这个有这个安提亚培训的专题嘛，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说至少从我接触到的传道人和这个牧者，他们对安提亚培训还是比较敞开的，然后也是很感兴趣，可能我想也是看到这个对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应该对。那对城市教对中国城市教会一个可能的帮助吧，就是说我自己也在想说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北美教会怎么能对他们有很多帮助，我列了可能的一些点嘛，就是说对。好，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辅助传道人，就讲到说国内教会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普遍的工资特别低，对，如果是生活在大城市的话，他们那个生活上的那个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这是我了解到的一点。根据我所接触的话，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中国教会在未来10年20年这样一个发展走向，还有中国教会的宣教，都可能极大的影响中国，甚至会影响世界。好，分享到这样，好，谢谢大家。